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法轮功真相常识》。
610，中共集权内的盖世太保。各位听众，你们好。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已有10年，每当听到酷刑致死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实例，就会有人怀疑这么恐怖的事情是否真实。其实这完全是由于中共政权的竭力掩盖和颠倒黑白的欺骗宣传，导致善良的中国人对于这场灭绝性的迫害都难于真实了解。对于中共推动这场迫害背后的人事机构、专事机构，其系统性和邪恶程度，很多人更是不清楚。我们今天讲述中共政权内的盖世太保，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枢指挥部610。
610办公室的成立。1999年4月25日，继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请愿的当晚，江泽民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的问题。6月7日，江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中再提到，对法轮功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将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并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3天后，6月10日，中共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江泽民指定李兰清任组长，丁关根、罗干为副组长，旗下设立610办公室为正部级，地方610办公室也相应定为司局、县处和科级。由于党务部门直接插手行政，名不正言不顺，就由国务院成立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是中共政权党政不分的一种独特编制方式，就是根据工作需要以不同的名义使用不同的名称。610成立一个月后，各种通知和决定快速出台。7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7月22日，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通告。新闻出版署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接着，中宣部、人事部、共青团、国家新闻出版署、总政、工商联、民主党派、文化部、教育部等部门分别以通知或决定的方式拥护江的决定，并要求本系统各级单位贯彻执行江的讲话，同时各地开始抓捕各地辅导员，遍及全国的媒体配合610办公室以统一的腔调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抹黑法轮功。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是1999年7月20号这一天为全面镇压开始，又称政协大战。据《中国时报》2000年9月1日香港英文网络邮报报道，中共已作出决定将加强对法轮功的镇压力度，并计划在3个月内把法轮功消灭掉。610挂靠在各级政法委，也有挂靠党委办公室的。主任由当时任职的政法委书记罗干，后由刘京、周永康。因为政法委本身就具有超级权力性，非常便于中共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实施江的指令，因而成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私人指挥系统和执行机构。该机构从成立、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运作和经费各个方面都打破了中共和中共政府的现有构架，并有超出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利和任意使用的资源。据明慧网10年来大量事实记录，这个组织在性质上、手段上与希特勒党卫军下属的盖世太保屠杀犹太人的惨无人道极为相似。盖世太保是纳粹德国时期国家秘密警察的德语译音，其组织拥有大量希特勒党卫队人员，二战时期协助实施和完成希特勒提出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发展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机构， 它是纳粹党对被占领国家人民进行特务统治的工具。盖世太保有预防性逮捕权，利用发布监护拘留令和押送集中营的特权，将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抵抗战士及犹太人等都未经法律程序投入集中营。当时大量盖世太保随正规部队进驻欧洲各国，在那里建立了众多辅警部队，这些辅警部队全部听命于盖世太保，成为其机构的一部分，肆意虐杀占领区的人民和战俘，每年死于盖世太保手下的人数难以估计。正如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有预防性逮捕权一样，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共的610特务系统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利用国安、国保支队甚至地方派出所，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任意抓捕、抄家、投入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1999年7月20日之后，江泽民一面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另一方面向世界承诺在中国减少酷刑折磨，效仿希特勒提供假象让部分海外主流媒体记者参观劳教所的文明环境，声称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然而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27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都经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在这场迫害中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至少达百种以上，其手段令人发指。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被迫害致死者中有儿童、青少年，妇女约占 53.4%，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56.68%。 610是在江泽民集团打压法轮功基础上成立的独立于宪法之外、法律之上的邪恶组织。
密令传达不署名。据公安内部人士透露，610系统内所有重大指令都是江泽民传达下来的，江怕日后被清算留下证据，送出的文件从来不落款，但610办公室的人见到此类白条就会立刻执行。例如2002年3月长春电视插播真相后，市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专门在夜间进行大搜捕，口头传达对法轮功人员贴标语、挂条幅可以开枪打死，打死算自杀。再如江泽民效仿希特勒当年屠杀犹太人的策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都是以这种形式传出的。希特勒当年对待犹太人，第一步通过立法进行身份上的区分，使犹太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第二步，通过立法禁止犹太人经商，切断了犹太人的财富来源。第三步，通过强制劳役法，使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事超强度的劳役，在将他们的体力耗尽后，再赶往集中营从肉体上消灭。600万犹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专制实施被分步骤屠杀的。原天津市公安局一级警司、国保局610办公室成员郝凤军在2005年出走海外，用自己的工作经历揭露了610内幕。他说，由于迫害法轮功本身就是非法的、见不得人的，610内部指令的上传下达都是以不被人抓到把柄为前提，中央的指令不会用红头文件盖章下发，而是全部是表头加密传输，以免被人抓到任何把柄。表头只有内部系统的电脑能够识别显示，只有一个文号说明是第几号文件，用电脑传真下来。
镇压手段。为配合江泽民当时打算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610的任务就是要么让法轮功学员从精神上放弃，包括强制洗脑、精神药物注射，要么就是从肉体上消灭。 620对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进行了摸底调查，登记造册，建立档案。仅天津市公安局就耗资200万建立了法轮功数据库，有3万个学员在册。数据库储存了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背景资料，从专业技能、特长喜好到有无海外关系等一应俱全，从而在任何时候，任何一名认为不稳定的法轮功学员不需要任何理由和手续秘密抓捕或干脆公然绑架。被誉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和最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小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乡村乐手余宙和画家太太许娜，就是在演出回家的路上被警察劫持，直接送到北京通州区看守所。11天后2008年农历大年三十，当余宙的家人接到探视通知去北京清河急救中心，他们看到的是盖着白布单的遗体，而许娜因不放弃信仰，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判刑三年。令中共集团和610始料不及的是，也想不明白的是，中共半个多世纪积累的整人的斗争经验用在这些有信仰的修炼人身上不好使。江泽民的三个月内彻底消灭法轮功之说，挡不住全国各地涌来的陈情上访的学员。在法轮功学员中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2001年10月5日，一位工友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一位50多岁的工友刚刚席地打坐，一巡警冲过来抓他，然后往车上推。工友说，先别抓我，让我把话说完。说着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了9双鞋，一一摆到了广场的地上。你看到这9双鞋吗？我从四川用了2个月的时间穿破了9双鞋来到北京，就为到天安门广场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巡警听完后哑口无言，只说了一句，你圆满了，你走吧。在此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被予以见证。据明慧网2004年6月17日报道，一份从中国大陆辗转出来的文件，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各街镇2002年度610工作考核自评打分表。文件提供了一个具体和真实的证据。这份考核评分表中，考核项目分成5大项，多达32条细则，分成扣分细则和加分细则，详细规定了5大项目的奖惩标准。例如细则一中，组织机构项目是保证基层610设置并切实运转的强制内容，如规定没有成立610工作小组的扣3分，未经610工作列入本单位重要仪式日程，没有计划研究部署检查评比总结的扣4分。细则二中，请示报告项目是以督促和培训基层610工作为内容。细则三中，教育转化项目内容是没有制定教育转化方案并报区610备案的扣5分，没有组织和健全本单位帮教队伍的扣15分，没少转化一名法轮功人员扣8分等等。这里说的所谓转化，就是通过非法关押、劳教、恐吓、强制灌输和身体酷刑等各种手段逼人背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放弃修炼法轮功。所谓教育转化的教育二字，既是为了掩盖血腥迫害而增加的装饰，也是专政洗脑和酷刑迫害的代名词。细则四中，防范控制项目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集体练功、散发张贴、悬挂、插播法轮功真相等。细则五中是610系统保障迫害法轮功势力层层上报和经验推广的手段。细则六中是加分细则，各街镇利用本单位力量每转化本辖区一名未转化人员的加5分，报送的调研文章或经验材料被市610办采用的再加10分，其中被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表扬或肯定的再加5分。从以上列举的若干细则中可以看出610是如何系统落实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和实施的。
洗脑般迫害。洗脑是中共长期积累经验愚弄民众和实施精神控制的惯用手段，对待法轮功学员更是将其运用到了极致。610指令各地方各单位 中共政法委都要成立强制洗脑班，强迫学员接受封闭洗脑，并以威逼他们写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洗脑班遍布全国的数量和密度远高于监狱和劳教所，是这场镇压中行使迫害的重要场所。而且这些洗脑班为掩人耳目使用不同的名称，如法治教育中心、教育转化中心、关爱中心等。除了直接被劳教、判刑和送进精神病院折磨的学员，基本都曾被送到洗脑班。洗脑班营造一天24小时思想轰炸的环境，利用邦交围攻，不让睡觉，强迫看诽谤法轮功的电视录像，灌输污蔑法轮功的材料，写思想汇报，每个单间都装上监听监视器，还有用高分贝的喇叭不停地广播诽谤法轮功的言论。在中共的日历上都有很多重大事件、敏感日期，现在这些不成文的敏感日期是越来越多了。每到此时，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性的从工作单位或是家中带走，甚至多次。北京奥运会前一年内，多达一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抓。洗脑班从一个月到多个月不等，还要交纳洗脑费，每位从5000元至数万元。如洗脑达不到他们的目的，有的还被送往精神病院、劳教所继续迫害。四川省郫县法治学习班上，主任白丽荣就曾说，只要不转化就不放人，长期关押下去，还有一种就是抬回去。用白丽荣的话讲，没把你们当人看，你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据追查国际调查，镇压不久后，劳教所和监狱关押设施不够，610指使各级政府建造基地。上海市率先于2001年1月在610办公室、司法局及政法委的指挥下，耗资将上海市司法局的警官修养所改建为上海市法治教育学校。2001年6月，北京海淀区委、区政府拨款数百万元，建起了法治教育培训基地。同年同月，武汉市武昌区以建防汛指挥部名义拨款400万，修建监狱式洗脑班基地，周围高墙电网，每个房间装2个监控器，走廊和房间的铁门用大铁锁锁着，铁窗全用钢筋焊牢，终年不见阳光，里面的设施与监狱一模一样，院内的墙上和围墙上写满了攻击法轮功的标语。劳教和监狱中的迫害。劳教所和监狱中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折磨令人发指。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道，自1999年7月开始，中国数百个劳教所监禁超过100000名法轮功学员。2001年7月统计，被关押在劳教所中的人员一半以上是法轮功学员。女性本是犯罪率低的人群，所以以前北京关女子劳教犯人的天堂河劳教所非常小。中共镇压法轮功后，只要是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都要被劳教，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女性，所以天堂河劳教所很快爆满。2002年扩建完成后的北京新安劳教所一地就非法关押了法轮功学员613人，占被劳教人员的 77%。 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劳教时，由各地610办公室直接量刑内部判决，再由公安机关一指令下就将人送往劳教所。而经过法庭判刑的案子的处理，一般都是先由610内部判决后再行审做样子，最后法院照本宣科执行早已下达的判决，什么开庭、律师辩护都是做做样子，走一下过场。原中国建设部高级工程师何立志曾荣获中国国家杰出工程设计金奖，由于修炼法轮功被非法监禁3年6个月，所谓的罪行就是因为他寄了一封信告诉朋友，法轮功是对国家对民族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法修炼，迫害法轮功是对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的严重践踏。在法官传唤他接判决书时，他质问说， 连个人通讯都被定罪判刑，还让不让中国的老百姓活了？法官说，给他定罪判刑也不是法官说了算，是上面定的。他所说的上面就是610办公室。旨在观察记录中国的人权和法治发展的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2008年中国年终报告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共当局继续镇压法轮功、维权人士、西藏人士，非法关押上访人士，控制媒体，与法治背道而驰。报告首次详细地介绍并分析了中共执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610办公室，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和具体执行情况，以及在北京奥运会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迫害等。报告中引用了高志胜律师关于610办公室是类似盖世太保的机构的说法，揭露了许多被610办公室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力和酷刑折磨手段。高志胜律师认为，610机构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会设想的权利。在他所了解的让人难以相信的真实暴力案例，以及所有的政府针对自己人民所采取的非人的酷刑折磨的案例中，最让他震惊的是610办公室和警察所惯用的对女性生殖器的侵犯。2009年5月5日，法轮功人权报道，自2001年以来，法轮功人权已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多国政府提交了10000多份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案例，其中不少案例被收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度报告中，而这些报告均通告各国政府，中共的迫害在全球范围内曝光，并在各国记录在案。根据英国电讯报报道，据联合国2007年对中共的酷刑调查报告显示，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收到的各类酷刑案件中，有2/3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
相关医院和精神病院参与迫害。据统计，中共集团使用精神病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全国各地，至少有近百所省、市、县、区精神病院参与了这种迫害。近年来，虽然中共集团以精神病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被广泛曝光后，迫使其表面上略有收敛，但暗地里从未停止过，甚至将这种手段直接转移到高墙内的劳教所、监狱实施。黑龙江省木兰县法轮功学员常永福在东兴镇精神病院和江北普宁精神病院被迫害的精神失常，面部鼻子肿大，视力衰弱，昼夜无眠，明白时说精神病院不知用的什么药，全身难受，头和眼睛疼得厉害，不久便双目失明，2007年1月18日离世，死时七窍出血。四川省隆昌县法轮功学员高燕曾3次被强行关押精神病院迫害达130天，他从看守所被直接关进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他被强行打针灌药，注射的激素药将他折磨得头昏眼花，浑身颤抖，站立不稳，身体虚肿，目光呆滞，最后还被610勒索现金25000元，住院费5000多元，丈夫受到惊吓，被迫与其离婚。重庆市九龙坡区法轮功学员魏华在身心正常的情况下，于2005年10月18日被重庆市谢家湾街道办事处书记于富林等人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一个月后，精神病院突然下病危通知书，家人赶到医院时，只见他奄奄一息，认不出人，说不出话，上吐下泻，上插氧气，下接尿管，瘫在床上。此后他一直神志不清，要专人照料。遭受一年多的痛苦折磨后，魏华在2007年4月30日含冤离世。孟潇，原四川成都攀钢集团钢铁厂职工、工段长，2003年11月19日被当地警察绑架后，610和公安局对他进行严刑逼供，并多次将他送到201医院强迫输液，并注射用于治疗中枢神经的药品。每次打针回来，孟潇感到全身疼痛，头脑昏沉， 要昏睡两三天后才有所清醒，但马上又被送去医院，过后又出现同样症状。当他在清醒的那一刻给医生讲述自己因修炼真、善、忍而遭到迫害后，医生不再给他注射药物，结果看守所把他转送到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他被多名警察用绳子勒紧捆绑着，强行打针，接着蒙肖又出现两三天昏迷，醒后出现呕吐，说话不清。医生诊断蒙肖的命只有两三天了，家属请求放人，公安局说上面说放才能放，我们说了不算。金堂县看守所请示成都市610办公室是否放人，成都市610办公室的答复是宁愿让他死在医院或看守所也不释放。没几天蒙肖去世，遗体没有通知家属就被立即火化。消息传到海外，当年与他同在狱中的工友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经闻蒙肖被虐杀，我泪如雨下。他三十几岁，一头齐耳短发，身上的衣服干净整洁，为人朴实而坦荡。有一次练功，他被管教靠在铁门上，他一遍一遍背着师傅的经文，背得许多犯人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说蒙肖就像姐姐。蒙肖第一次被抓是因为去天安门与另外两位工友打出法轮大法生生不息长存于世的横幅后，被抓到北京东城区看守所。那时的他修炼还不到一年，他说从425开始，他看到太阳已不再是太阳了，那已经是一个旋转的法轮了。全面镇压法轮功后，参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证实，仅仅99年到2003年，至少上千名身心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放弃信仰，被关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折磨。相关精神病院医务人员对法轮功学员采用强迫灌食、频繁注射药物和使用药物、电休克等手段，大多数受害人不被告知药物名称。从他们被强迫禁药后出现的一些症状看，许多修炼者遭受巨大的中毒性反应，比如身体不能自控、嘴巴歪斜、口水不断、恶心、震颤、呕吐、精神恍惚、目光发呆、失去记忆。大量法轮功学员在此种形式的迫害中致残、致疯、致死。此类迫害案例一直被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很多国际组织重视和关注。明慧网2009年5月5日有这样一篇评论：就这十年来，精神病院和医院的医务人员参与迫害来说，有的是被驱使，有的是自愿，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发自内心相信着中共的谎言，认为他们毒针下的法轮功学员是真的精神不正常，他们在为党、为国家、为民族进行着清洗，他们觉得他们很神圣，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这一点与当初纳粹犯罪集团极为相似。1933年1月底，在德国全部52000名获准开业的医生中，有2786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正式成员。以后，自愿用自己的医术参与民族清洗的德国医生更多。到纳粹统治后期，大约有 45% 的德国医生参加了纳粹党。10% 左右的医生是党卫军的成员，2/3的女护士加入纳粹党或其相关组织。然而，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呢？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审判中，有1000多名医生和2000多名护士被宣布为战犯，被判刑，因为这些专业人员曾参与了集中营或灭绝营的工作，包括死亡注射和活人试验。无论是德国纳粹用毒针杀害犹太人，还是日本731细菌部队用药物在中国人身上做人体实验，那是战争年代人处于疯狂状态下对异族做的事。然而在当今中国，在这个中共所谓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在这一现代文明的和平年代，用毒针、毒药、精神病院的高墙和电击对付自己的同胞，只有中共做得出来。
活体器官移植。自从国际上曝光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如此令人恐怖的罪行使人愤怒。 而一位九死一生的法轮功学员王宇之却在震惊中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还能活到今天。在2001年10月到2002年4月份期间，学员王宇之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被关押，绝食已三个多月的他在失明垂死的边缘。万家劳教所医院院长宋昭慧吵着要610警察把他弄走，折磨王宇之太麻烦了，还得让他活着，这个人身体细胞组织机体都完了，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房间人太多没地方放了，这个人没有价值，判刑送他走吧。让王宇之没想到的是，610没有给他判刑，而是把他依次带到哈尔滨四家著名医院抽血并检查身体各个器官。一家医院证实他的器官严重受损，到下一家继续检查。检查的目的也不是给他治疗。他曾经不解地问610，你们为什么给我酷刑后再用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带着我去这些医院检查？在一家医院时，他还碰到了几位同样接受吸在一家医院时，他还碰到了几位同样接受身体系统检查的年轻男学员。王宇之曾经在哈尔滨第二医院听到医生与610警察讲，要想全面查清女犯人体内情况，先得把现有身体吸氧抢救，然后才能完成，这个要收费的，也需要时间等待。两个警察打电话给黑龙江省610问怎么办，610告知不要抢救，命令他们再把他送往哈尔滨第一医院再做检查。在四家医院都证实他的身体包括所有内脏器官都是没用的废料之后，610突然对他失去了兴趣，从四个固定值班警察外加11个防暴警察轮流看护，到警察一个个撤走，使他趁机从医院走脱。媒体曝光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王宇之说他的头脑震惊起来，他回忆起当初被带到四家医院去验血检验器官是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他的器官被判决是废料，他也会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王宇之感叹于610的无人性，中共不仅仅活体摘取不报姓名即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甚至对像我这样有丈夫有兄弟姐妹知道我被关押的地点，甚至我的家属在国外，在我生命垂危时，610还准备摘取我的器官贩卖，这种受刑显然在中国610部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美国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2006年4月7日就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这一事件的可怕程度显然超越了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国家的道德标准，现在该是文明世界对这些杀害民众摘取器官的恶魔说不的时候了。在苏家屯事件中，中共再一次证明了其邪恶，应该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谴责。那么610是如何把正常的人打造成迫害工具、杀人工具的呢？为了实施和维持迫害，他们一方面用精心编织的谎言给人洗脑，一方面用金钱收买人的良心。中共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依靠钱来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610给各级政府、监狱、劳教所制定了高额的奖金制度来刺激对法轮功的迫害，迫害的越厉害，奖励就越多。郝凤军以天津市为例，对此做了详细介绍。天津市登记在册的法轮功人员有30,000人，每年上级下达10%的打击处理目标，包括逮捕、送劳教、送少管和送洗脑学习班指标，也就是要抓捕3000名法轮功学员。奖金分配直接与指标完成情况挂钩，而超额完成指标按超额人数予以奖励，多抓多奖。而在劳教所、监狱和洗脑班则是以转化率为奖励依据。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的所长苏静由于迫害法轮功有功，曾得奖金50,000元。2001年底，沈阳龙山教养院由于迫害法轮功有功，得到40万元奖金。 沈阳张氏教养院得到50万元。海外媒体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009年3月15日报道，与中共决裂的前国安部对外谍报员李凤智先生揭露了中共用中奖的办法诱惑国安系统抓捕和搜集法轮功情报。他们是中奖的，就是引诱嘛，你要抓了多少取得成绩，发给你各种奖励提职。据我所知，在打击法轮功方面资金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共产党来引诱国安干警去做打击法轮功等团体的事情，能采取这样的策略。除了金钱上的诱惑，为了达到要求的转化率，每个具体做转化工作的警察都要先自己接受洗脑。前610办公室成员郝凤军揭露，所有610的成员都要学习中共对法轮功定性的文件资料，研究本市法轮功负责人的详细档案材料。他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被洗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每天都在进行着。厌恶在610工作的郝凤军说，在610办公室，人和人之间总是扮演着嘴说话，一边讲眼睛还要一边四周的看，长期泡在这种气氛里，即使在公开场合也习惯了这种讲话方式，鬼鬼祟祟。
中共镇压濒临绝口，近来海外媒体大举言曝光了中共地方政府关于镇压法轮功的两份秘密文件，一份是中共青岛市委于2009年2月27日下发文件青办发2009-3号到各级机关党委，要求加强打压法轮功，并称文件是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另一份是辽宁某地610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应对敌情动向的防控要求。此两份秘密文件既曝光了610加强操控法轮功案件司法程序的若干细节，显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一直在持续中，又暴露了610被迫调整司法新底线，即绝对不能出现无罪判决的政治笑话的恐慌心态。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反迫害、讲真相、传酒瓶、促三退，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了真相，并敢于为法轮功发声，从被誉为中国良心、为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而三次公开上书胡锦涛的人权律师高志胜，到如今许多律师站出来挑战中共的荒谬规定，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并指明事实，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也无罪，迫使地方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当庭宣布无罪释放，以凸显出提拔被击穿、阻挠律师处理法轮功案件的政策已难以维系之势。
因迫害法轮功，大量中共官员遭恶报。海外媒体大纪元6月5日报道，原中共央视新闻编辑部主持人、曾经是中共十七大代表的罗京，在北京时间6月5日死于淋巴癌扩散。这是继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47岁死于胃癌的陈蒙之后，又一位中共陪葬的牺牲品。罗京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更成为配合中共栽赃、迫害法轮功主要的话筒。他以冷酷的表情播报了大量污蔑法轮功的虚假新闻。罗京用嘴造谣栽赃，死时48岁，口腔溃疡，不能说话。陈蒙是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纪录片的制片人。2001年1月23日，中共610在中国人过年之际制造了一个天安门自焚事件，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欺骗中国民众，煽动仇恨，为升级迫害法轮功学员铺平道路。陈蒙是这个构陷法轮功的所谓焦点访谈的两名制片人之一。陈蒙和罗京都是为中共助纣为虐，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而他们的死也只是近年来发生的无数个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案例之一。最近几年中，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的例子越来越多。2004年4月13日，被中共包装成全国英雄模范的河南登封公安局长任长霞，在汽车追尾事件中，别人都安全无恙， 只有坐在后排最安全位置的他却飞出车外，且死后三天闭不上眼睛。他的下属警察都说他太卖力迫害法轮功了。2005年11月25日，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恶警何雪见奸污与他母亲几乎同龄的法轮功学员刘继之，不久就得了阴茎癌，做了阴茎睾丸全部切除手术，疼得他生不如死，三次自杀未遂，至今路都走不直。天津前任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公安局局长宋平顺2007年6月5日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原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610副主任王荣生因迫害法轮功得到罗干的表扬，升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上任不久即患了白血病。湖北黄冈市610主任张时明突患心脏病死亡。继任王克武上任的第二年，即2005年，就患了肝癌，于同年清明前三天命归黄泉。人不治天治，十年来中国公安系统人员因公殉职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过去，有的身强体壮却突然患怪病暴死，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死时面相恐怖，有的外伤致残，有的得了绝症或家人遭遇不测等等。明慧网2008年12月27日报道，610办公室的确是一个死亡职位，这里意外暴死的人很多。中共成立的610办公室，除了在全国范围内系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外，身在610的人其实也是深受中共邪党之害。中共鼓吹的无神论让人不再相信善恶有报，导致610的人不计后果地对法轮功学员下毒手。孙化民，男，在任黑龙江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610主任期间，经常带着李建飞等610成员及派出所警察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绥化市几十位学员被绑架，多人被罚款、拘留、劳教、判刑、迫害致死。当地法轮功学员凭着善心耐心劝告孙化民善恶有报的天理，但他根本就不相信。2007年，孙化民突然发现患了食道癌，手术两个月后不但复发，还迅速新添了肺癌、淋巴癌，2007年12月14日死亡。王志杰，紧部孙化民的后尘，接任绥化市公安局政委、绥化市公安局610主任，为向党表忠心，三天两头的带着人抓捕法轮功学员，制造了一件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把贡献巨大的著名水稻专家、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于良斌绑架，冤判三年。有一次，王志杰拘留一位善良的女学员，抄起一把虎口钳子，把她的牙硬给活生生地拔了下来，吓得她的下属心惊肉跳，说她就是个魔鬼。法轮功学员多次写信，用善心告诉王志杰，迫害佛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罪大如山，他不信。2008年，王志杰亲自带队，前呼后拥地将绥化药检所司机张兴国绑架。张兴国曾患癌症，修大法后身体完全康复。王志杰大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冤判张兴国8年，把妻子张淑清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又对一个孩子张兴国的女儿进行恐吓，非法拘留。张兴国80多岁的母亲听到儿子一家三口的遭遇，承受不住离开了人世。没几天，王志杰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不长，2009年4月14日，王志杰癌症死亡。中共610从不敢将自镇压以来此系统内部死亡人数外传，视为机密，以防引起内部恐慌。据明慧网保守的估计，人数达4200多例。一位仍在受着迫害的大陆大法学员讲了这样几句话：作为法轮大法弟子，我们并不希望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希望可贵的中国人都能明白真相， 别再昧着良心为中共卖命去迫害法轮功了。善恶必报，这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天灭中共在即，我们希望那些曾经对法轮功犯过罪的人能立即停止作恶，并利用自己的权力范围挽回所犯的罪行。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纳粹德国战败后，盖世太保被取缔。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党卫队组织做了判决，宣布它是一个犯罪组织。法官们强调，党卫队这个组织的目的是罪恶的，包括迫害、灭绝犹太人，将他们残忍地杀害于集中营中，毫无节制地强迫被占领区人民劳动、奴役他们、虐待和虐杀战俘。绝大多数的盖世太保在战后不久就被盟军逮捕或处决。当初在纽伦堡审判中，所有纳粹战犯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个理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然而这一看似合理的理由被法官们否决，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是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恶法。中共610组织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非法的，不论其发布了什么密令文件，制定了多少条款细则，以何种形式发布了什么样的通告和决定，都是一个犯罪的过程，都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白条与口头通知也不等于法律和宪法，因为这场镇压不仅是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灭绝性的迫害，也是从根本上毁坏人类的道德。在日后对中共的大审判中，所有以执法之名迫害法轮功的人都由纽伦堡审判为依据，这是一个国际公认的法，它大于中共专制政权的恶法。这里向听众介绍两个网站，法网恢恢，这个网站旨在系统收集在中国大陆镇压法轮功运动中充当恶人的犯罪资料，包括各级610人员、公检法系统人员、国安部、公安部、法院、劳教所人员、涉嫌的精神病医院医生，包括对法轮功进行诬陷、造谣和栽赃的新闻媒体人员，包括直接或间接参与对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属进行精神、肉体和经济迫害的人员。经查证核实并公布恶人榜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揭露中共集团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血腥镇压，并为全面用法律手段审判进行准备，而以唤醒人们的良知，警告世人善恶必报是天理，才更是建榜的深层意义所在。原始资料来源于国内外知情者举报、媒体报道及调查结果，各项资料以地区分类，网页的栏目中包括姓名、所属单位、恶人恶行档案及目前状况，同时收录了恶人图片。例如姓名黄海燕，恶人编号 13762, 省份辽宁，地区沈阳，单位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上榜日期2002年3月20日。文中记录所犯恶行，并附有其人照片，此数据库定期更新并产生系列报告，送交世界各国政府、司法机构、民间团体、各国媒体、国际刑警组织及相关国际法庭，全力配合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对恶人的司法起诉。另一个网站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网站中这样写道：鉴于天理和人权神圣不可侵犯，鉴于人皆有信仰、思想和言论自由等人权，鉴于江泽民凌驾于宪法之上，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劳教、判刑、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鉴于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亲属、朋友、同事和单位受到株连，全中国人民受到谎言诬陷的洗脑，鉴于以江氏统治政权策划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也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鉴于中国现有的法院、公安、律师系统迄今无力、无法和无道德勇气站在职业公正的立场上对这场迫害实行调查并予以制止，追查国际以使命、以责任、以良心、以天意，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结语：法轮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以来，以其真善忍、博大精深的法理和令人身心健康的神奇功效，吸引了众多的人走上修炼的道路。近十年的严酷迫害，非但未能压垮坚守正信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反而在迫害中，法轮大法传遍了世界上114个国家与地区。法轮大法主要书籍已被翻译成38种语言。在2009年6月6日纽约曼哈顿的呼唤良知制止迫害盛大游行中，处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身着民族服装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热情地分享修炼的美好，并盼望更多的世人得益于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维护的不只是他们信仰和做好人的权利，他们维护的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世的道德标准。揭露中共的罪行，传播九评共产党，是为了每一个中国人不再被欺骗，成为其受害者。邪不胜正。目前随着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刘晶、周永康等在30多个国家被起诉成为被告，随着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等全国36家军地医疗单位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器官谋取暴利在国际上曝光，随着九评共产党一书引发的退党大潮，一场彻底清算中共集团的历史大审判已在世间展开。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致死的8000万无辜同胞的冤魂也将昭雪人间。在此，我们正告那些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执法犯法人员，你们的罪行斑斑在侧，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执行违法命令，将来无人替你承担罪责。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停止迫害，退出中共，才能有自我，生命才会有未来。
听众朋友，听了刚才的节目，您是不是对法轮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跟您探讨和分享这样一些概念和观点， 也欢迎您谈出您的观点和疑惑。反馈请寄到 feedback@minhui.org。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会。